来到你面前，甚至当我们每次摸着你进到你里面的时候，哦，反而我们进到一个光景是别无所求，因为你已经深深的满足了我们，因为你深深的用你自己，不仅是你的恩典，更是你自己充满了我们，以至于你不仅给我们平安，你就是我们的平安。哦，你不仅给我们丰盛，你就是丰盛。主，我们越来越明白的话，那充满万有者要充满他自己的教会。哦，那主，我们是圣灵的殿，主，你乐意，你乐意，你真是乐意充满这个殿。哦，好像我们殿里面，我们的整个人里里外外都满有你的荣光。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，因为不是我们好像努力了做了一些什么，积了一些什么功劳，乃是我们全然的放下自己，我们单单的渴慕你，我们谦卑的说，主啊，求你充满我们。哦，你就何等乐意的，好像洪水一样就涌进来，好像那个狂风一样就吹进来，哦，好像烈火一样就燃烧进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哦，你的活水满足了我们，你的烈火烧尽了我们一切的杂质，以至于我们主真是这样的说，愿你更多的兴旺，愿我们更多的衰微。是的，每次来到你面前，每次进到你里面，哦，主，我们就好像一无所求，因为一切的担子都脱开，因为一切的捆绑锁链都挪开。不仅这些担子挪开，你更是用自己来充满我们。哦，多少说这样的短短与你面对面的当中，就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个断过奶的婴孩。他需要的不再是奶，他需要是在妈妈的怀里面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每天这样早上你来更新我们，谢谢每天早上你也乐意的来触摸我们。主啊，你更愿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，好叫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能够活在你那永恒的计划的里面。奇妙的救主，荣耀的救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哦，再一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，得着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赞美，你的心得满足，你的心得安慰。主，你的名被高举，得荣耀。谢主，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来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。昨天我们读过一到七节，我们只花一点的功夫啊，其实花了昨天一段的时间，只在思想，就是只有第一节，什么叫做在上有权柄？一个是在上，一个叫有权柄。在上意思就 over, 就在我们上头，基本上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个 govern, 是一个管理者。他是一个州长，是一个省长，或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或者从另外讲是一个国家的政府。那他有权柄，他没有权柄就不用做事，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神就给了他的权柄。那至于他有这个权柄的时候，有没有好好用他的资源，有没有用他的资源达成神的目的，用他的资源成为我们现在在他底下的人的祝福，那这是他的责任。所以保罗把这个弄得清楚的时候， 后面讲一些话，从实际角度来讲，我们觉得不可行，或者很不可思议，甚至这样说好，哪有这么好的政府？马上离过来，哪有这么好的老板？哪有这么好的一个公司？我们每个人都摇头啊。但是保罗是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知道在上的还有他的权柄，包括他手中的资源都是神给的。那回过头来，这个人是要向神负责，相对你我向神负责。不管现在你做个妈妈，你底下有个家，你做个丈夫，或是你做个该是公司做个主管，甚至你做个老板，甚至这个公司你的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这些都从神来的，神给你。当我在北美，在那时候还在读书研究院的时候，我还记得，我突然那时候我在还在读，后来有一天呢，来一个厨子，那个厨子跑来跑去的，就是有一些是固定的，那个我们比较熟点，因为都是台山人呐、啊，就广东的一个，那有些是跳船下来的，就逃了，就跑到餐馆去躲着，有些呢是这边读完书以后没有工作，就跑到餐馆去做厨子去。那个人大概做了一个月不到就走，他跟我讲话，因为他讲国语，或者他不是从大陆来，他应该是从台湾过去，我没有问，就是我没有这么时间讲。他是读这个航空工程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大学，不过在我学工程里面，我是学纺织，我觉得我们的工程是最浅的工程，你要学航空工程，我认为是很高深的工程。他从头到尾进来就做工了都没有讲话，也这个可能言语的问题。第二个，他也没心情讲话。他做没多久就走，因为他一定要走动，免得这个移民局啊来查的时候会查到。我就心想，今天就是一个人，他认为努力这么多，他拥有这些，他可以大胆说这是我拥有的。但是在我这年纪，这个过程的里面，人生过程，你努力也不见得你会拥有你有的，就这样子。因为那时候航空工程刚好是1972、1973这油荒的时候，是整个 industry， 是整个国家，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买汽油还要排队，单数你买，双数你买。那时候油荒整个，后来我出来做事，那时候我最。那时候是最美国最不景气的时候，所以突然发现呢，我送去100封信，没有回了一些信，都说你的智力很好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需要，不，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找你等等。最后跑到一个纺织公司，就在我们的城里面，是一个很老的纺织公司，我们的城也很老，因为我们那个城是以前在美国是世界纺织中心，叫 Lowe， 是做棉纺，做毛纺，做毛。在 Fall River 也是 Massachusetts， 是南边，那个是做棉纺，做棉。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今天你拥有的一切，当然我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，这是真的，有神的健康是神给你的，机会是神给你的，所以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当你有这样一个 position 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在上，然后有这个权柄，一说你可以有这个权柄去用这些资源。这车不是你的，你不能够开人家车，你就偷人家车子。但这个车有，叫你有这个权柄用那个资源。所以权柄跟能力是一件事情的两面。有没有想到这是神给？相对的，你在这样的人底下，你也不要太所谓的羡慕甚至嫉妒，你也不要所谓的。谦卑到一个程度成为自怜，哎呀，他有我怎么没有，他有我怎么没有，因为整本圣经就告诉我，读箴言也好，读传道书也好，读到这个雅各书也好，你需要有一个叫做从神来的智慧，你需要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，该怎么用，然后最后带出一个什么的果效是可以荣耀神。我很感谢主，真的神话带有多的帮助，今天我能够，不是因为我对圣经懂得多一点，我比很多人对圣经都不熟， 但是祷告，我觉得神的每句话对我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影响，而且给我带来很大的释放。而且我真讲的说，我觉得当我走在神的话语当中，我觉得我人生就不太这么多浪费我的时间。我觉得好像做一件事情错误也比较少一点，免得浪费时间。你做个错的决定，可能你错一大堆人跟着错，还要修改。先不要说故意的，去耗费。我要说在这里，所以你要回到这个地方来，你要认识自己。今天很多人啊，所以我受这个所谓耶稣会的影响大，这个利玛窦就耶稣会的。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宣教士，但是他们是职场宣教，他们用他们的专业，我不是提过好几次，当尼玛窦来到他中国的时候，后来因为他是搞气象专家了，所以中就跑到宫廷里面去，最后他为那个那时候的皇帝，哪一个皇帝我就记不得，他把这个皇帝弄了一年的这个年历。牧师你想讲什么？整个的皇帝要照着他的年历来运作整个国家，什么时候撒种，什么时候干什么，可能包括皇帝要不要出巡，都在他的。当然另外一个角度就变算命了。但是你看到了，这个人对于从头到尾他不叫利玛窦，叫说吗，他这个做他来这边所谓的做生意的，可以讲做专业的，他等于是做气象啊，从这个角度做一些事，他可以被神用他这个样子。所以千万不要看轻你自己，当然相对你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。神给你的，一要从约伯那边学，给的是耶和华，后面呢一定要听得懂这个。 OK， 那完了以后，所以呢第一节都我们都当顺服他，顺服我昨天解释半天是照次序，不是他厉害比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比我优秀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就超次序。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当然神给你一个机会，有没有努力，神给你这个机会都在同个公司，你努力当然是更有果效了。我不努力可能代表说我不珍惜神给我，神给你五千的两千一千，有些五千就努力的赚五千，两千赚两千，一千呢他可能被觉得哎呦怎么给我一千呢，我这么有本领只给我一千呢，他可能就不努力，可能个故意的所谓的这个发泄他情绪啊，表示不满，这叫怠工啊，他不干啊，这是你自己要负责。在这个情况底下，每个人都有次序，所以认清你的岗位，认清你的次序是在哪一个的 position， 然后在那个岗位上尽的力量做你该做事情，这个叫做顺服。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，凡掌权的都是所命的。所以请大家留意的，今天我要再从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谈谈，要大家留意看的圣经啊，有两个，所以这个可以分段。如果前面第一节是一个前言，所以有两个的我们要留意的，第一个所以再来在第二节，第二个所以再来在第五节，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第二节所以等等讲，应该也是跟着顺服来。所以呢你把语文呢、把它拆开来看看的时候，基本上你比较容易理出保罗的思路是什么，你不需要去猜，也不要去勉强去解释啊，你大概很容易就 follow 他的思想，只是花点功夫到底他要讲什么就是。 OK， 我们来读一下第二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
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，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。
OK， 请大家留意先讲这边两个字哈。这边一个讲到这个在上面有权的人，这边一直用一个 term 叫做神的用人，这边所说的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的，做官的人不是你越要行了就可以得到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。然后到了这个第四节讲了两次，他是神的用人。话的 point 在这里，他做的他需要对神负责。再讲一次，他做的他需要对神负责，他不能够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先要把它弄清弄的，这是保罗强调的 point。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讲那个很有意思，他说第二节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，讲到用这个字刑罚。然后呢讲到第四节的时候，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，请大家留意这个字，刑罚这个字不是刑罚而已，这个字是用在神的叫做愤怒，可以听得，保罗讲神的愤怒啊，神的义，信人就神的义就显明出来，这个人就得救，神的义显明在那些不信人身上，神的愤怒就出来。所以没有犯错，刑罚没有犯错，但是主要的意思是代表，换句话说，这个人如果他知道他是谁，今天有这个位置，他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来做，讲得更白一点，他是代表神，他的整个的所谓的呼召，用我们几年讲的话，神的呼召是出来代表神在他呼召的环境里面活出神的样式来。我不讲到命定跟呼召吗？我们讲了报道字。如果这个人是神所拣选，包括你我在内，神把你我放在这么一个在上的掌权的这么一个的位置， as a governor， as a 这个所谓的政府的 state， 市长、州长、省长、总统，如果不活出神的旨意来，神的命定来，这个人是绝对对神负责。所以他做的时候，他的审判不是高兴，乃是照着神的公义。所以审判，我要回到刚才是第一章那边所说的，当神的义显明出来的时候，对那些不信的人，神的愤怒就临到那个。所以他处理事情是所谓的对的错，一基本上应该是这样，他代表神，是代表神执行神的公义。不然的话，保罗不会用这么一个重的字，审判呢，执行法律啊，这个该做，他用这个字叫做神的愤怒。当然我相信包括这个翻译的人，不论中英文啊，不好说用愤怒这个，因为愤怒就神了，就神会愤怒，因为这用到神，在起码最少在罗马书，但整个旧约都这样提到。那为什么不用这个？就因为他是人，不倒坏，不能够因为他是人就忘记这个人今天是怎么样一个人。没有错，这个人是在上的，有权柄的，而且他决定很多事情，包括你我的生死，可以这样说好了。但是这个人不是神，这个人不过是代表神。所以请问弟兄姊妹放在心中，当你每次在一个 position 一个机会一个岗位上的时候，感谢主给你这么多的权柄能力，给你有这么多的机会，给你这么多资源，但是一定要问你做的这些是合乎神的心意吗？相当然这对经文不是对执在上掌权的说的，是对我们这在底下的。不过相对的，在我们明白保罗解释这个叫做在上掌权人的时候，也 qualify 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他的条件是什么。他不仅有这个地位没有错，在上掌权，但是他的如果是合乎神性的在上掌，因为他是一个执行神公义的人，他不能够一大堆 有这个权柄，有这个资源，然后为自己的私欲，为其他所谓的人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的所谓的需要，我说就坏的那方面，不是好的，包括利害的相利益的这个相送啊，我常用这句话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如果这些你都明白了以后，你就发现我们对一个在上的人，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，我用这个字叫基本的，你要尊敬他，千万不要批评你的老板。我再说，千万不要批评你的老板。第一个，我等一下我们再谈后面，因为这是神给他的机会，神给他机会，要他执行神的公义，要他能够把神交给他的这些资源用得好，包括人他要管理得好，每个人都应该发功劳。所以相对的，不要批评你的老板，不要所谓在面呢，甚至故意的跟你的老板为难。哎，他这样，他有明天要赶快赶出来，我就偏不要，我最少要晚他半天，让他丢脸也好。哎，开会有时候老板要拿一些资料，有时候真的，有时候忙的时候，你开完这个会，你的秘书给你的资料，马上要开另外一个会，这秘书要给你另外一道资料。有时候你坐到坐下，你再看看有机会看看个资料。哎，我就故意给他慢一点。那我故意怎么样子？千万不要做东西，以至于在做事到现在，我很有一个个性，我一定要让我的老板更像老板，不然你可不能有这样的说。哦，他都占了便宜啊！人，如果他占我的便宜是他的事情，但是神说，你要知道他是你的老板，你要尊敬他。所以不论你现在做事出来啊，成为传道人，基本上这是我的态度，基本态度。有时候好像某些事情好像比我的老板，我真的碰着几个好的老板，这老板从某个角度你可以这样说，蛮喜欢我的，坦白说蛮服我的，坦白说蛮信得过我的。甚至有些同事都说，哎，你这样说怎么都给那个 John 把 credit 都给他了。对，我说 so what， 给他就给他了，因为他是我老板。会吃亏吗？ maybe 从人来讲你会觉得吃亏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走过这台经验，我觉得两年如果换一次的话，两年 我觉得是往前走，往上走，我从来没有觉得吃亏。而且到一个程度，公司知道我的老板能够这样说，他一定不是有一天呢，当场开会的时候，他我的老板讲一大堆东西出来，然后就说问题解决。最后有个人受不了，他说 John， 我知道不是你说的啦，不是你弄出来，是Jim帮你弄出来的。我的老板脸满脸通红，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，他已经六十几岁，他是党国元老，就是在那个公司里面，他就跟着这个 owner 一起做出来。所以蛮矛盾的是，他带着我，他很希望我在旁边，因为我帮他解问。不过有时候他觉得蛮尴尬，因为有些人知道不是他弄。不过我要说的，神说 what？ 不要忘记，有一天你要对神负责。不要忘记，有一天神把罪放在你手中的时候，你是要代表神来处理，把事情放在次序的当中，然后每一个人在次里面，每个人都应该发挥他最高的功能。所以在职场我真有蛮多东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， maybe 有些你同意， maybe 有些不同意，可能是因为文化不一样，不一定， I don't know。 但是我觉得一切的原则，我认为不是因为我有个所谓的比较不同一点，因为我在台湾没做过事，我毕业当完兵，我本来因为毕业以后我就认为要进到厂里面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些厂找我们，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纺织业在台湾大概是当然那时候最容易找工作。我的同学，我不说过吗？有一天有个老同学，我从美国，他带我去他家，叫搜狗旁边的，大隔几栋，隔几几几几号，然后一层都他的，他可以在他的客厅打高尔夫球。他打给我看了，他弄个荧幕，然后就对打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你会有这样的资源。 这有人说你怎么跑出来做传道人？不管怎么样，有一天你不管在哪个环境上面，你要知道神把你放那里，给你这些资源，或许给你这个机会，讲得更白一点，让你把这个次序调整起来，然后每个人都能够发挥到最好的功能。这神给你，你有没有照着神的原则，叫神的供应来做这个事情？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个事情，刚刚讲的这个叫做在上，补充昨天啊，他叫做神的仆人，用了几次用这句话 The servant of God， 他不是了不起的人，一说他比别人都来得大，甚至好像不把神摆在眼中，这是他的责。如果保罗讲完这些以后，马上就提，其实整不是马上，整段经基本是讲对我们来讲，这要怎么办呢？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呢啊，因为啊，我们就要当顺服他，然后再解释。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，神的愤怒。OK， 这回到这，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，因为他要惧怕，叫不是叫作恶的这个惧怕，因为他要处置。然后用了后面去话，你们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意思说他是审判的人，他是决定好的他要奖赏，坏的他要所谓的处理。佩剑意思说不是空空，意思说他真是可以带出结果来。事情的结果来讲了这么一大堆，是对我们来讲。先回到保罗，所以我已经说过，讲圣经的时候你要做几件事情，一个叫做解经，你要回到2000年，问问保罗讲这话什么意思，这个叫解经，这个叫 exegesis。 然后回到听完保罗讲完以后，或者听完主耶稣跟门徒讲完，你要问问他讲的东西跟今天我有什么关系，这个叫诗经，这个叫 hermeneutics。 他讲了今天可以用吗？解经 OK， 圣经说比如说妇女蒙头，那为什么要妇女蒙头，那个解经意思干什么？那如果是意思是这样，那今天我们回到2000年，今天那各位来的时候，姊妹你要他蒙头吗？我有时候参加一些聚会，一开始聚会的时候，这个的姊妹这个师母就从她包包里拿一个小的帽子就在头上，然后个别针别起来，然后再看看我，我看看她，然后再笑跟我，她解释给我听，牧师圣经说我要蒙头，那我也笑笑，很好，你就蒙头吧，这没什么不对嘛，你就蒙，要蒙就蒙啊。比起在美国已经好太多，美国那个姊妹去教会聚会，那个特别年长一辈，头上戴个帽子好像戴个花棚一样的，你看那个大大帽子啊，那个很漂亮，有些是花的，有些是水果在头上的。不 anyway， 这边说讲到那到底讲这个，好像回到保罗这个讲这句话可以接受吗？我们要这样的全然顺服这个政府可以接受吗？不要忘记保罗这时候他是在一个罗马政府的里面，基本上罗马政府是一个非基督徒，我们说吧，罗马政府有他们的文化，罗马政府是站在一个所谓的得胜者，你们是些被俘虏的，说因为犹太人也不是罗马人，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时代背景，我要顺服这样的政府吗？观念不一样，观念不一样，他做法不一样。当保罗讲这时候，我再说，因为这个罗马书啊，应该在哥林多那边写，所以这时候还没有进到很糟糕的状况。不过起码在那，但是过了保罗以后，过了几年，有一个叫尼禄的王出来，这个是一个很坏的王，罗马的这个王，然后开始就逼迫基督徒，特别把他的罪啊推在基督身上。昨天我提了一下，那后面更糟糕了，所以就开始逼迫基督徒。那保罗这句话还可以用吗？保罗讲的时候可以用吗？保罗以后那个情况更糟糕的时候，被这个政府这样逼迫，那还可以用吗？到最后到今天，所以马上带出两个不同的讲法来。一个就是说，除非政府像保罗所说这么好， 当然我们就要顺服了。但如果不顺服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还要顺服吗？我们要反抗吗？你看他钉的那条本来就是跟我们的信仰是相反，甚至先不要说跟我们的信仰相反，在后来的时候不仅跟信仰相反，这边讲到这个的所谓的 authority 这个权柄，好的要奖赏，坏的要惩罚。请问我们基督徒做这么多好事，你有奖赏我吗？请问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做坏事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当时包括尼禄这个王，后来这些君王，大概有差不多200年时间逼迫基督徒，不要说好的没有奖赏，逼迫基督徒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他们做坏事吗？ No， 逼迫基督徒一个事情，其实一件事情两面，就是因为基督徒不肯拜别的神。因为整个那时候整个罗马帝国是希腊这个文化是多神，是因为不肯拜别的神。我不是不准你拜耶稣，你就拜好，但是你还需要拜别的神。因为在当时的王跟神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一件事情的两面，所以每个王都是神，就像我们中国皇帝也是神。那既然每个皇帝有神，所以对他们俩是多神，所以很多个神，所以每个神都要拜，好像每个王都要拜一样。 OK， 这个走了就换一个，这个王也是神，所以要拜，二王又换一个。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从个角你不行，不拜别的神，不拜我们的神，基本上你对于这个现在我这个王你不忠心呢？然后再讲到你们有个王叫做基督，王基督就王的意思，你们是不是要造反？用这个变成一个理由，但是也没有事实的造反中的事实。所以后面保罗这句话先问到今天这段话可不可以用言，先问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可以用吗？弟兄姊妹可以接受吗？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是否应该起来反抗？所以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基本上就产生，所以有个叫做革命神学。我今天昨天提了一下南美，我们就应该反了，因为神有个国叫做神的国，神的国胜过地上的国，神的国是永远的等等等。所以如果圣经用这句话，神的国是要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也，神的国是要努力才能够进去的，有没有听过那句话？那个字努力，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暴力的意思， violent。 所以啊，这个是革命神学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根据，但还有别的，用这个来做根据。所以革命是应该的。当今天你发现很多生活上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不是这么说，这个喊要这么做就这样做。哦，我们是照圣经做。所以昨天有，我想有个传统，今天很多人只用基督的名字做他自己要做事情，用教会的名字，然后就哦，这是神的心意或者神的原则来做他自己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。另外一个，先回到这个，那如果在当时都很难做，那今天怎么能够做呢？回到这个地方来。所以呢，讲了第一个，你要认清这是次序。所以呢，讲了这么一大堆的时候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等等，是与你们有益的，你若作恶却要当惧怕等等等等，就所以呢，碰到这么一个的所谓的在上掌权的，如果他不是走在神的信当中的时候，基本上这边的话是说，你不能因为顺服，一直讲都顺服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他再赐予给他，所以你唯一能够做的或真正做的，如果从人的消息来讲，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，你表达你的不同，甚至你说我不做的理由，包括你在公司这个我是你要坚持的，我会见人，我认为这是圣言。所以当你要拜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你的老板说你不要，我是觉得我不能够拜，甚至这会绝对会引起冲突，哪有这么简单？在众现当中，如果都是拜的，你说不拜，甚至某个时候又不拜祖先的呢，哇，你这个被误会大了。不管还是说我不拜，因为他不是神， 我不会拜这个哪一个神，因为他不是神。我有我的神，这第二个，我有我的神，我会拜我的神。我有祖宗没有错，但是我非常尊重我祖宗，所以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尊重我的祖宗。所以有时候，牧师为我祷告，当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到我在美国已经几年了，所以又成家了，然后生孩子。他说，这是我第一次，尤其生了第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大概满月还是几个月，比较可以旅行，所以我要带他回台湾，给我的家人看看，很好啊。我当时这样说，牧师，你要为我祷告，我家人都不信主，那我怎么办？他们一定要我去祖坟，他们一定要我去怎么样，因为好多人都没回去，要带孩子去，我会不会被沾染？孩子会不会沾染？我说第一个，为自己祷告，我相信主的宝血胜过一切，你要靠着主宝血。第二个，你需要有被圣灵充满，你就知道在那时候你刚强壮胆，而且你知道该讲什么话，而且你讲话的时候那个脸色不要僵在那里。第三个，我说做的时候回去他可能家里知道你信耶稣，听了以后说，哎，这人都不信耶稣，不拜祖先的等，那他们也不好不提这话，但是又觉得你回来不上一下祖坟，这个不应该，那亲戚怎么办呢？这个亲戚朋友会笑啊，会批评啊，尤其在某些的族群当中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但是他不敢问你，你妈妈也不敢问你，爸爸也不敢问你，那怎么办？我说不要紧张，你紧张，可能他们比你更紧张。希望你回来，又碰到这人，要不然我说你第一个是要跟他讲是在，哎，什么时候我要去看看以前的阿公阿姨阿妈呢，或者阿爷爷什么？啊，他听了吓一跳，怎么你会愿意跑上祖坟去？那你就说我非常尊，没有他们怎么会有我？我会非常尊重他，我要去表我的敬意或是谢意，看你怎么说的。所以那时候你会带一些花上去啊。这时候你带一些诗歌上去，我真告诉你，他这样做，他会接受。所以家里面讲，但白天有些其他兄弟姐妹不见得跟得来了，如果周末可能跟得来，否则这些兄弟因为每年都有这个什么节都上去，清明节，那可能就家里面几个人或者有些人陪他去，所以他就晚上花了，那大家都看他该怎么做，那完以后他就开始祷告啊，说是亲爱天父，谢谢你给我阿公阿嬷。现在把这个家族带起来，让我们都平安的留下，然后就我们唱首诗歌，这个歌啊谁都会唱，不信人更会唱，叫做奇异恩典，没听过这个？我那天看那个新闻，不是那个现在有个法师啊，不弄得轰轰烈烈那个，哎，他唱的诗歌就是奇异恩典。哦，他那个弹吉他一排，吹笛子一排，还有钢琴，唱奇异恩典呢。另外一个在台湾很流行的一个词，另外叫什么？耶稣恩友。你看他这个走在路上吹的，送病的就唱这首歌，吹那个耶稣恩友。他们吹什么也搞不清，不就吹就是。哎，我还以为大家都很愉快。第一个，你会做神要你做的。你不会做，神不要你做。第二个，从某角度来讲，是一个冲突，是一个见证。这个冲突如果处理好，也是一种的见证，不这样说吗？到目前为止，我怎么这样说？很多时候，在每次这个长辈走了以后，亲人的当中，要怎么为这个长辈做这个最后的这个最后的仪式？信的不信的，总是吵在一起。一个要用中方，一个用啊。但是最后如果处理完是在教会处理，连不信都说，哦，原来教会这样处理好太多了，又尊重又安静，又不用乒乓啊敲个几十天。坦白说有些更现实，哦，原来教会这么便宜，不用花这么多钱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你的老板你可以跟他说这可是不能做。当有一次一个最后我说不能够天，我不能够写这个，因为这个数字是错，我怎么弄我一定说这个，如果做一个 testing 啊，这个哪一个地方这个组织一定要改变，不然的话 一定会撕开的。我做一百个，我只要做那点，一定是 fail。你要做 average， 但是我说你出去的时候，你迈个步出去，不是平均，平均是有高有低，是但是那个是一定低的，因为一定会破，你一定要改那个组织。所以最后有意思，因为是赶了、啊，后来他们应该改，但是要改去抢生意、抢标那个，所以赶出去的时候就说就填一个假的数在里面，不是我填。是我的老板填，填一个刚刚合格的数字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你要尊重是一件事情，但不代表说你怎么样都是顺服。这个讲到这里，我再补充一个，有一个不是一个解，好几个解经家，或许有一些讲到关于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当你的标准是天国的标准。这些执政掌权的，甚至一些不幸的，他们的标准是地上的标准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度，可以听得懂吗？请问你可以用台湾的法律的要求用在美国吗？我从美国，我们可以说哦，我从美国这样做，这个美国这样做法，法律这样要求，回到台湾，大家可以我们参考，美国的法律不见得变成台湾的法律。我的 point 在这里，你可以用天国的律法成为地上律法的要求吗？这不可能的事情，就是要求了也做不来。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的话，他不可能遵循天国的律法。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的时候，联合国出来，然后就说，然后整个教会，特别德国教会，我记得应该是路德宗，整个国家要特别在信仰面要把这个所谓的登山宝训呢、啊，马太福音五六七要成为有点像律法一样，成为旧约的这个摩西的五经，要人大家遵守，虚心的，然后。OK， 这样的话我们就守住的话，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没想到过不久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又是德国人搞东西。所以问题在这里，你有律法但是没有生命，你是做不来的。登山宝训、虚心有福了等等的，是对信人来讲，不是对不信人来讲。你可以把它带成一个很好的理想，你可以把它带成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，Fine， 就像旧约的摩西律法一样，但是你做不来就做不来。所以你不可能把天国的律法要求在不信任的当中。我要讲清楚，不代表说天国律法不能够实践代表，天国的律法一定要要求在信主人的当中，听得懂吗？天国的律法不能够要求在不信任当中，因为你是做不来，他们做不来，你在努力也是徒劳无功。再大的冲突，最后就出来一个叫做十字军东征，有没有听过这玩意儿？不来，杀杀杀，做不来。但是天国的律法一定要实现在基督徒的身上，这个叫做天国在地上的进行，这个叫天国在地上的彰显，这个叫做神的国度往前走，这个叫做 advance the kingdom of God。 也就是当神的国先来，这个当神的国进行的时候，才会带出一个自己叫做愿的国降。你后面一句话是如同行在天上，你不能够要求，不是你不希望，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哦，牧师不希望台湾人每个人都得救，当然希望，但是你不能够勉强。他的整个生活的改变，包括他的宗教行为的改变，是因为他的神对于他信的神有个极大的改变。他从过去拜偶像，现在拜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。 过去是在这个偶像的黑暗的权势的里面，现在他活在神的光明的国度里面。这圣经讲的啊，他以前在黑暗，看也看不懂，懂了走不出来，像瞎子一样。你叫他一个瞎子要做这个像你像我们这样看得清楚人的事情，可能吗？一个人关在黑暗的里面，叫他读书，我们在光底下读书，他在黑漆漆房子读书，怎么他考不好？你可以埋怨他吗？责备他？他根本没得读啊！我书给他了，但他没光哎。所以带出这个结论，解经家的结论几个解，也是一些特别谈到 political 的时候，一些的我看一些文章的结论。当你反对这个所谓的政府的时候，基本上你是带一个叫做 dual citizenship， 叫做双重的公民的身份，一个叫做天国的公民，一个叫做地上的公民。天国的公民，你所做的绝对是对的，表达你的标准。所以当人跟说要拜，你说对不起，我不能够拜。甚至在吃饭的时候，如果你是请吃饭，你不是请吃饭，不要来这一招。如果是请吃饭，我们先来祷告 ，Let's pray， Let's say a prayer， 或者 Let's say a grace。当然，人家请你，老板请吃饭就不要来这个，因为不是你做东。或者祷告，当你是个主管的时候，你真可以这样的做。所以为什么讲职场的时候，我希望职场面做主管的能够站起来，而且跟教会跟我们传道能够连接。我需要君王跟先知跟祭司这三个合在一起，好做君王的，有权柄有能力，这是各位神给那份。但是你需要知道做什么，那先知的那份，你知道怎么跟神的关系要亲近，那是祭司的那份。这三份凑在一起，在你的职场，在你的那个专业上，你会带出一个极大的改变的功能来。做不做还是在于你，站起来不站起来还是在于你，你有没有胆量，甚至有没有这个能力，愿不愿那是你。不过就在这时候，所以有两个，另外一个叫做 citizenship， 这个就跟文化有关系的。有些地方可以示威的，有些地方不可以示威的，有些地方是戒严的，有些地方是可以随意的表达你的言论的。所以那样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就有很多的不同。你不能够说美国可以这样表达，我们不能够这样表达。你会说我们这表为什么哪个地方不能够这样表达？因为文化都不一样，那个叫做 citizen。你不服气的话，你可以换个地方。哦，台湾这样我不喜欢，那不给我。美国可以，那我就自我建议说，那你就搬到美国去好了。因为这是 citizen， 这是地上的。但是有一个叫 dual， 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天上。你再搬上去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搬的。你如果不喜欢天堂，没有地方搬的。你不可能说我再换一个天堂，哪有这种事情？所以那是绝对的。讲到这时候，在地上怎么过一个 political？ 当然有人写了很多文章，我也做看了一些。我要说在这里 ，politics 基本上人与人只要有两个人，就一定会有 politics， 叫做政治。政治基本上是 deal with 这个两个人或者一群人怎么相处。有人家问到啊，比如说过去有些的游行啊，为什么跟不信人、宗教的人啊，比如信教别人叫什么叫做联盟？问我们教会也会参与，那个是站在我们是地上的公民的角度来看。我反对这个信别的教人，也反对那个，因为那是错的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。但不代表我们的信仰跟他一起，中间可能如果有些方法，我们还叫做一些分辨，不单单的，因为他是台湾的公民，中华民国的公民，我也是中华民国，他反对这个事情，我也反对啊，不是因为我信，我靠他，我说我同意他，我将就他，我们都反对，那反对力量就集合在一起，对这个错的事情，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在上的掌权的，我们做一个表达，那再看台湾允许到哪一个程度。要冲冲冲还是怎么样，但不代表我们的信仰跟他在一起。所以当你混在一起的时候，也要分得清楚，我不要彼此利用了。哦，我这个宗教利用那个宗教，那个宗教对我们讲没有， 我们的神是掌权，这是第一个。完以后又回到整段经文，为什么要顺服？主要是说让神来管，让神来管，因为当神管的时候，神要对他的仆人，因为这是做神的仆人，这在上掌权，在这个管的当中，让神来管，我们在等候，甚至用忍耐跟整本圣经放在一起，包括新约圣经，我们要忍耐的时候，是神可以动工的时候。当人去做主，基本上如果神显出来公义，神审判的时候，不仅要临到这些人，会临到我们，除非我们也站在公义的当中。本来我们还好好的，因为他错了，我们就跟他对上，然后到最后他错了，我们也开始错了。神审判的时候还蛮难的，倒过来我们靠主回转，我们走在神心上，继续坚在神心当中。如果到某个时候神的审判下来的时候，神绝对可以一天换一个人，你读着圣经一天可以换一个人，神绝，因为都是他的仆人。好的仆人五千两千，不好的仆人就这样子。我不是说一个事情讲的这么简单，或者说我要做还是不要做，是很复杂，不代表，也不代表说我们一点原则都没有，我们是蛮多的，从圣经角度来，那这些是需要点功夫去思想。因为在过去起码在国外的时候，不包括这个所谓的同性啊，包括堕胎啊，还有包括一些事情，包括以前还有这个所谓的政治的问题啊，这个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碰到就天安门的事件，这些事情到我们怎么处理，从教会的角度，那当然还有别的很多东西，到底这个也可以吵的，到底枪可不可以买，到底这个大麻可不可以公开，现在大麻好多地方都公开了，哦，很多老人死可不可以死，就安乐死可不可以死，这些医术圣经没有原则，我认为有，但你需要去花功夫去理清楚对于每个医术到底圣经的看法是，然后再回过来这些看法是，这原则是不可以用在今天，如果用的话是怎么一个方式来用，我相信你会找到答案来。我还是很喜欢圣经，因为起码对我来讲，我知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该什么，我该做什么，我不该做，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啊，给我一些比较蛮清的这。OK， 今天我讲的蛮多一点了，我求神来恩待我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看过童声呢，我们在这感谢赞美人，他是公义的神，第二个他是慈爱的神，怜悯的神，第三个他是掌权的神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认识这位神，也在这个的情况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公义，让我更多经历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也知道怎么去怜悯有需要的人，不管是事情是顺着你，我深知你是掌权的神。我们就知道活在这混乱的时代，你可以站立得住，而且你可以往前走。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，现在的哦，这子民的神，谢谢你，你不会把错误的有罪的当成无罪。主，我相信你是怜悯神的，你怜悯了我。主，我相信你怜悯许多许多还在软弱甚至不幸的人，在黑暗里面的人，我相信你会怜悯他们。主啊，需要点机会，需要点时间，主啊，让我成一个你可以怜悯他们的一个的管道。主啊，我们不批评，不再论断，哦，主啊，因为我相信 at the end 你一定会掌权，你会成就你的事情。主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，我们再次说认识你真好，哦，不仅是将来的，包括今天，不论在顺的是在不顺的环境当中，这我们都知道你是掌权的神。但主啊，在整个过程上，既然你把我们放在这个状况的当中，是让我们有机会更多的认识你。主啊，要我让我开我的心眼，开我们的，让我们更多认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是轻慢不得的神。不过相对的，我们也认识你更多，你是怜悯的神。今天很多事情你没有立刻处理，因为你继续怜悯我们。 你先怜悯了我们，你要透过我们去怜悯那些还在黑暗里面的人。哦，为主缘故，主，我们为你预备一切，今天我们都面对一切，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也在这一些上给我们有智慧，给我们有能力，给我们从来的信心，好叫在这种环境只有一件事情，不是为我自己争口气，不是为某个理念我要去去所谓赢的这个理念，让做所做事情都能够荣耀你的名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把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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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.